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的31节到35节。马太福音26章31节到35节，31节起。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我们接下来再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的69节到75节。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75节。好，69节起。彼得在外边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挤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好，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难，流出他的宝血，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相信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洁净，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乃是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借着圣经给我们，也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彼得失败的经历，或者说跌倒的经历，他3次不认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也在主耶稣面前夸口，他说众人都会跌倒，他说我总不会，他说哪怕就是我要去死啊，我都不会跌倒，我都不会不认你哈。那么彼得这个失败的经历呢，在4卷福音书全部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卷福音书全部都有记载，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事件4卷福音书里都有记载。事实上，哈，被4本福音书全部都记载的事件是非常少的。被4本福音书全部都记载的事件是非常少的。那么其中彼得的跌倒就是在这很少有的被4卷福音书全部记载的事件当中的一件，所以从这件 从这个方面我们还看到彼得失败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历史历代读圣经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那么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彼得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什么，你来喂养我的羊，你来牧养我的羊。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彼得是第一个人啊，真正基督教会的领袖。因为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他要把基督的羊，把神的羊要交给彼得来喂养来带领啊。所以在传统罗马天主教会他们会说啊，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当然圣经当中呢是没有教皇这个词的，但是呢我们来看圣经，确实彼得是第一个人啊，上帝对他说你来喂养我的羊，你来带领我的羊。所以彼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是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但是呢圣经却记载下来彼得的失败，三次不认主。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而且四卷福音书全部都记下来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今天哈，如果我们去写一个历史上很伟大的人物，写他的传记，把他的生平记载下来，我们会不会把他的失败用很多的话语来强调呢？我们可能会强调他的成功啊，我们可能会淡化他的失败，甚至都不愿意提起他的失败。我们希望在人的心中把这个伟大的形象啊塑造出来，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的。圣经啊，诚实的、着重的记载下来彼得的失败，所以我们特别要来思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神要借着这样的圣经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来看彼得的失败。彼得的失败是非常非常彻底的，非常彻底的失败，三次不认主。首先我们知道他不是一次哈，他是三次啊，一次否定耶稣，我不认识这个人啊，你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啊。第二次人家问他，再一次否定。第三次问他，他再一次否定。不仅是再一次否定，发誓，起誓发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所以这个失败是彻底，他不是没有改正的机会，他有啊。他第一次不认耶稣，第二次人家问他，他说哎呀我刚才错了啊，我刚才说错了，我刚才软弱了啊，我刚才胆怯了啊，我现在纠正一下啊，我认得耶稣，我跟踪过他。他有过这样的机会，但他没有，他三次。所以他的失败很彻底。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彼得是被耶稣所称赞过的啊，或者最被耶稣所称赞过的门徒。首先彼得是年长的了，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耶稣有一次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有人说啊，有人说你是先知啊，有人说你是以赛亚。那么彼得就问他的门徒，就那你们不要说别人是怎么说我的，你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啊，从上帝问他门徒这个问题，我们就看见信仰这件事情呢，是关乎我们个人的，是关乎我们个人的。别人怎么信靠上帝，别人怎么认识上帝，跟我没关系。我是怎样信靠上帝，我是怎样来认识上帝，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不要说别人怎么说我，你是怎么说我，你们是怎么看我，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们说出你们心中的答案来。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啊，觉得我是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我就自然就得救了，我自然就是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父母的信心不能代表你的信心啊，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能代表亚伯拉罕后裔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要认罪悔改，信耶稣，我们才能得救，啊，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关系。哪怕跟我们天天来的教会，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信耶稣，耶稣还是不认识你啊。所以最重要就是我是怎样来认识这一位神。那么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是怎样，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彼得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称赞彼得啊，就说你这磐石啊，因为彼得这个名字呢是石头的意思啊，是石头的意思。当然耶稣就接下来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面。那么这个磐石呢，这其实是一个谐音字啊，不是指的彼得这个人就是磐石。这个磐石是什么？是彼得对耶稣的那个宣告啊，那是根基，就是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啊，那是关于耶稣的一个真理。上帝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真理，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么毫无疑问，其他的门徒，耶稣没有对其他的门徒讲这样的话，单单对彼得讲这样的话。甚至耶稣接下来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所以彼得是唯一一个被耶稣最称赞的一个门徒，但是呢他却三次不认耶稣。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就好像如果我们是一个老师，你在你的学生当中有一位你是最器重的，你是最信任的，你说哎呀，你做我们这个班上的学生的班长啊，你是最优秀，只有你一个人答对我的问题啊，我要把这个班全部交在你手上啊，你来带领我的班。结果就这一个学生他不认我，他有一天不认这个老师，我们会怎样看？所以彼得的失败是很深的一个失败啊，不是一次，是三次不认耶稣，而且他是被耶稣所称赞，说特别，按我们今天的话说特别器重的一位，但是他却三次不认耶稣。然后呢更可怕，更严重是什么？耶稣刚刚提醒过他，或者说刚刚警告过他，当然不是警告彼得一个人呢，就是告诉所有的门徒，你们都会跌倒，都会跌倒，刚刚说了都会跌倒。但是显然彼得很快就忘记耶稣对他的提醒，或者说对他的警告，他还是跌倒了。嗯，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你们都会跌倒，到最后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受审，然后彼得三次不认主，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呢？可能只有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啊，并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失败啊，比如说我们做错事，比如说我们就是或者说犯糊涂做了很糟糕的事情，我们往往会找一个借口，没有人警告我呀，没有人提醒我呀啊，所以我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啊。我们这往往会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借口，但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失败确实没有人提醒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彼得就没有这样的借口了。耶稣提醒过他，而且刚刚提醒过他，他仍然失败了。然后我们更是看到彼得自己刚刚还夸口了，我是绝对不会不认你的，哪怕死都可以，我是绝对不会不认你。彼得不仅夸自己，他甚至还要踩别人一脚，对不对？别人都会跌倒，我总不会。他自己刚刚讲了这句话，结果半个小时之后呢，他显然把他自己刚说的话就忘了啊。所以他的失败是非常非常彻底。然后当他对主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永不跌倒。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个语气是怎样的？不容置疑的，是不是？彼得那个意思，我说了，我彼得说了，他就这样的一个态度，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当彼得否认耶稣的时候，圣经特别说后两次他是怎样啊？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的否认耶稣看上去也是不容置疑的，我说了，我起誓了，我不认得那个人。所以你会看见 他的失败，他的跌倒，他不仅忘记耶稣对他的提醒和警告，他自己前面那种斩钉截铁的夸口，在他失败的时候他完全丢在脑后了。结果他对耶稣的否定是非常彻底的，以至于他要起誓来证明他对耶稣的否定啊，或者不认得这个人。那么我们更是要看到哈，其他的门徒啊，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其他的门徒那时候在哪呀？都跑了，都跑了。所以其他的门徒是不是也有人问他，哎，你们都是跟从耶稣的，是不是也有人问他们这个问题呢？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其他的门徒如果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或者他们也不认耶稣，那个跟彼得不一样。彼得对耶稣的否认是当着耶稣的面的，是当着耶稣的面不认耶稣的。彼得是一直跟着他们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然后再跟一群人围在一起，在篝火旁，他是可以看到耶稣在那里被羞辱，他是看到耶稣在那里被审问，他看到人家把唾沫吐在耶稣脸上，人家用手打耶稣，然后人家还说，你说你是先知，你说谁打你啊，他都看见的，他看见人家怎样羞辱耶稣的，耶稣也看见他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路加福音特别在路加福音22章61节，路加福音特别记载到耶稣转过身看彼得，看一看这个彼得是怎样当着耶稣的面，当耶稣就不认耶稣。所以就好像还是我们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你是一个老师，你爱你的这个班上的一个学生，你很爱他，你很欣赏他，你把整个班要交给他，但是后来这个学生当着你的面不认你，说不认识你，否甚至发誓赌咒说不认识你。而在这个时候呢，你正在被羞辱，你正在被鞭打，你正在被嘲笑，别人把口水吐在你脸上，然后你又看见曾经你很欣赏很称赞的这个学生，很气动那个学生三次不认你，你心里会怎样想？所以彼得的失败是非常非常彻底。然后我们看彼得对耶稣的否认，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认得他，他说我不认得耶稣，他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他说他彼得说的话是什么？74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们大家一起读，我不认得那个人啊。那句话彼得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彼得都没有说我不认得耶稣，彼得也没有说我不认得他，彼得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大家可以体会这句话里面这个态度是怎样的态度啊，非常冷酷，对不对？非常冷酷，对不对？听得人心里很凉很凉，对不对？啊，有时候一些年轻人谈恋爱啊，一些年轻人谈恋爱吵了一架，啊，分手吧，哎，就这样吵架分手了。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她的闺蜜来了，就跟她说：“哎呀，不要生气了，你还是。”那个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呀。结果这个女孩子说不要跟我提他，不要再跟我提那个人，他甚至都连他的名字都不提。这时候彼得就是这样很冷酷的一句话，不要跟我提他了，不要跟我提，我不认得那个人。他连耶稣的名字都不提，他甚至都没有用一个人称代词，比如说就他，我不认识他，没有一点尊重都没有，我不认得那个人。所以这是彼得的对耶稣的否认是彻底的，彼得对耶稣的否认是非常非常冷酷的啊，或者说彼得的失败是非常的非常的彻底哈。那么彼得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哈？他为什么啊前面那么有信心的说啊，别人都会跌倒，我总不会，哪怕我死我都不会不认耶稣，他前面是这样，后来为什么会跌倒失败的如此的彻底呢？对耶稣的否认是如此彻底 啊，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呢，彼得这个人呐、啊，他不认识他自己，对不对？在彼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啊？在彼得向耶稣夸口的时候，彼得对自己的认识是怎样？他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当彼得对耶稣夸口的时候，别人都会跌倒，我怎么会？那个时候彼得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他说我是很刚强，对不对？我是很优秀的，我是很有信心的，我比别人都要强的，别人都是软弱的，别人都是有罪的，别人都是站立不住的，但是我不像这些人呐、啊，我比他们有信心，我比他们刚强。那个时候彼得是这样来认识他自己的。当他这样认识自己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认识他自己啊？他不认识他自己，他看到的自己是假的，是一个假象，他不认识他自己，所以他后来跌倒了。所以耶稣就告诉彼得，你的真相是什么？耶稣对彼得说，你不认识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耶稣说，我来告诉你，你的本相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这就是你彼得的真相，这就是你彼得心中那个最真实的彼得，就是这样。但是显然彼得不承认呐、啊。彼得说，我认识的我自己不是这样的，我是很刚强的，有谁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更认识我自己呢？所以彼得就不承认耶稣所说的话啊。彼得就说啊，哪怕我就是死，我也不肯永不不认你。到彼得讲完这句话了，耶稣再不说话了，耶稣再不说话了。所以你看这时候这里谁的话多呀？彼得的话多啊。有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总想讲最后一句话，谁讲最后一句话好像谁赢了啊。我以前有时候跟我的妻子啊在家里闹矛盾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很不懂事啊，我就要吵赢啊，我有道理，我有理，我就要吵赢，我就总讲最后一句话啊。后来我看彼得跟耶稣的这段对话，我就知道讲最后一句话的人不一定赢的，会输的啊。耶稣那时候不跟你说了啊，你说吧，啊，你很厉害，啊，我说你是这个样子，你不承认，你说你自己是另外一个样子，啊，你厉害，你说吧。结果呢，半个小时之后，果然就像耶稣说的那个样子，彼得就是那样的人。所以彼得为什么会失败呢？他不认识他自己。今天诚实的讲，很多很多人都不认识自己到底是谁。很多很多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错的，完全错的。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是这样，觉得我比别人优秀，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刚强，我的信心比别人大啊。有试炼试探临到，他们绝对逃跑了啊，他们绝对失败了，我一定为耶稣的名站立得住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像彼得那样看自己，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相，那接下来就是可耻的失败啊，就是最可怕的失败临到我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世人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十节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魏斯特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当中第十八个问题就告诉人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全然败坏。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或者说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已经被罪污染了。我们的理智、情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情、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部分都已经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救不了自己。 所以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意志，靠我们自己的行为，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救不了自己。我们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刚强，不，彼得不是像他自己想的那样那样的勇敢，那样的刚强，那样的有信心，不是的。彼得是一个罪人，他没有看，不想，没有认识到自己罪人的本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是什么？都是罪人。所以每一个真正被圣灵所光照的，或者说真正读神的话的人，他无法否认这一点，就是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无法救自己，所以我才需要上帝来拯救我，所以我才需要耶稣的血来洁净我。我靠我自己是站不住的，我靠我自己是注定失败的，我靠我自己，我永远都是罪和死亡的奴隶，捆绑在捆绑之下，靠我自己我挣脱不出来，所以我才需要耶稣来拯救我。所以每一个被圣灵所光照，或者真正的诚实的来读圣经的人，他会看到自己的本相是罪人，所以我需要耶稣。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讲天，传讲天国的福音，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悔改。什么样的人需要悔改呢？罪人需要悔改。如果我都不相信我是罪人，或者我都不认识我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根本就无从谈悔改，对不对？如果我不谈，我根本无从谈悔改，那我怎么可能真正的去信耶稣呢？或者真正的去需要耶稣呢？是不会的。所以今天很遗憾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像彼得这样，跟从了耶稣已经很长时间了啊，来读圣经已经读了很多年，读了很多遍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像彼得那样，不认识自己罪人的本相，不认识自己罪人的本相啊，所以我们往往也会经历像彼得那样的失败，可怕的失败。所以彼得失败的原因呢，第一个非常清楚，他不是真正认识他自己，他是个瞎眼的人。他的瞎眼第一个体现在他不认识自己的本相，他对自己的认识全是错的，他每天站在镜子面前看到的那一位不是他的本相啊，是他已经化了妆的，打了粉底的才站在镜子面前。那么彼得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接下来经历最彻底的失败，或者说最可耻的失败。那么第二个呢，彼得也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不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第一句话就是看哪，神的羔羊。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上，他的使命，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他是基督没有错，但是他要成为上帝的羔羊，成为人的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真相，他的使命就是这样，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成为罪人的赎罪祭，他要流出他的血洁净罪人，拯救世人。但是彼得不认识这一点，彼得不认识这一点，所以他三次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真的不认识啊。好，我们来看，在这次在耶稣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被审判被羞辱，在这之前哈，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彼得是怎样的呢？彼得非常的勇敢和刚强。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当耶稣说他在十字架上受死，门徒们都会跌倒，彼得那个时候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然后呢，彼得也是非常勇敢的。后来罗马的士兵来抓耶稣啊，来抓耶稣，很多的罗马士兵来抓耶稣。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当中，其他的门徒都吓得不敢动了，但只有一位很勇敢，拿起刀来把大祭司的这个仆人耳朵给砍下来了。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刀法好厉害呀，怎么一下就削掉一只耳朵？其实不是他的刀法厉害啊，是人家躲得快，对不对？ 他是要砍什么？砍头，人家躲得快呀，只砍掉一个耳朵。后来耶稣马上就医治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谁动刀的？其他的门徒都不敢纵身，都不敢有任何的举动。面对罗马的军队，当时罗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强大、最厉害的、战斗值最高的军队，谁敢在罗马军队面前动刀呢？彼得啊，他在那个时候他不是懦夫啊，他很勇敢的。结果耶稣对他收刀入鞘嘛。但是短短的可能20多分钟、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彼得在谁的面前不认耶稣呢？在一个女仆面前不认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不认耶稣。我们要知道，到那个时候，那个院子里面有没有罗马的士兵？没有了。罗马士兵把耶稣押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罗马士兵就走了。所以当罗马士兵在面前的时候，彼得非常的勇敢，可以面对罗马士兵，他敢动刀的。他在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不怕死的，真的是不怕死。但是后来为什么在一个女仆面前他就不敢认耶稣了呢？为什么呢？如果说他有生命的威胁，那刚才那罗马士兵就在跟前，那不是有更大的生命威胁吗？那现在罗马士兵都走了，他为什么好像就是很怕死的样子呢？不敢认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思想哈，这真的是一个人吗？前面在那里豪言壮语的，就是我哪怕是死我都不会不认你主耶稣，然后也确实拿刀砍人家啊，面对所有的罗马士兵拿刀砍，确实是这样的，真的是不怕死的样子。但是后来呢，却在一个女仆面前，小小女仆面前三次都不认耶稣，然后坚决不认耶稣，就我不认的那个人。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那确实是一个人，就是彼得。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啊？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叫《玻璃城堡》。这个电影，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这个作者啊写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后来到，她是农村女孩子嘛，她到纽约去找了一份好工作啊，很体面的、很有地位的一份好工作。她有一天她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呢，啊，突然看见这个黑暗的街道啊，突然看见旁边有一个流浪汉在垃圾堆里捡垃圾。后来她一看这个流浪汉，她当时就认出来，这是我乡下的爸爸，我的父亲。哎，他什么时候跑到纽约来了啊？但是在这旁边垃圾堆里捡垃圾。后来这个女孩子呢，就加油就走了，她就不认她的父亲。后来这时候她父亲呢，她事实上就已经就看见那个开车过去的那个女孩，她已经看见了，那个父亲就认出她开车的那个就是她的女儿。哎，后来我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那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不认她的父亲呢？如果那个时候有人问这个女孩子，你认不认得那个人？那个女孩子怎么说啊？那个女孩子一定像彼得这样啊，她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跟我无关，我不认得那个人。但那个人确实是他的父亲呢，他为什么不认呢？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捡垃圾，对不对？因为这个父亲不符合他心中的期望，对不对？如果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如果他的父亲是工程师，或者如果他的父亲是美国总统，他还认不认呢？他肯定认，对不对？他说这才是我的父亲呢，我这么聪明的人，我这么优秀的人，我这么年轻，我达到这样的成就，我的父亲应该是怎样的？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路边捡垃圾的样子，对不对？我看到这里我就在思想，为什么彼得就不认耶稣呢？他不仅不认耶稣，他甚至用非常冷酷的话，非常残忍的话，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此刻的耶稣不符合彼得心中的期望，不符合。彼得曾经对耶稣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彼得对永生神的儿子、对基督的期望是什么？是你可以推翻罗马的殖民者， 你可以推翻邪恶的希律王，你可以复兴大卫的国，你可以复兴以色列的国。彼得对耶稣的期望，对神儿子的期望，绝对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被人家打，被人家吐口水，被人家羞辱，人家打他还嘲笑他说，你不是说你是先知吗？你是先知，你说现在谁打你啊？耶稣在那个时候比一个乞丐更可怜，对不对？耶稣在那个时候比一个 homeless 更悲惨。今天没有那么多人去打一个乞丐，去羞辱一个流浪汉，但是那个时候耶稣无助可怜。那个时候彼得说，这是我所认识的神的儿子吗？这是我所认识的基督吗？彼得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他。当我们知道其他的门徒啊都没有看见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到底是怎样被人羞辱的，家门徒都跑了啊。当然也有说法，就是说还有约翰也跟到院子里去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就是彼得这是亲眼看到了，看到这个巨大的反差。什么反差呢？就是现实中的耶稣与他心中所期望耶稣应该有的样子，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耶稣被羞辱的时候完全没有的反抗，他是可以行神迹的，但是耶稣完全没有行任何的神迹。那么正如在以赛亚书53:7这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彼得看到这一切，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那个人。我觉得就像那个小女孩不认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这个小女孩很小的时候很尊敬她的父亲的，但是呢后来她看到她的父亲不认，而那个时候父亲是看到她的。后来这个父亲后来又碰到那个小女孩，就说，你那天晚上为什么不认我呀？还问她啊。我们也知道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碰到彼得，耶稣有没有问彼得，你那时候为什么不问我？耶稣有没有问彼得这个问题？没有啊。这就是地上的父亲跟我们真正爱我们的父亲的差别。上帝不追讨人的罪啊，但是这个人要怎样呢？他要首先要认罪悔改啊。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神不再追讨了。神不再追着彼得说，你那天为什么不认我？为什么上帝不追讨？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认罪悔改啊。但是我们如果不认罪，那我们就是说谎的了，那真理就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真的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耶稣，首先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认识神呢？我们问自己，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真正的认识我自己？我是谁？我有没有真正的认识我自己？我是真的需要耶稣吗？或者我需要耶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是需要一个救主来拯救我这个罪人呢，还是需要耶稣来为我服务呢？我们先问自己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彼得为什么后来三次不认主，或者那样的跌倒的很彻底，失败的很彻底，他不认识自己。在这之前他不认识自己，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他觉得自己很完美，自己很刚强，自己很有信心，结果他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他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他不认识，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不认，他也不认识耶稣。当耶稣不符合他心中的期望的时候，不符合他心中的想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不认耶稣，他说那个人我不认的，所以他也不认耶稣。那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不认识自己，什么样的人不认识上帝呢？你说像彼得这样的人，或者像当时彼得那样的人，那当然是对，骄傲的人，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认识自己，骄傲的人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骄傲的人不承认自己是没有盼望的罪人， 骄傲的人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真相，自己的本相。那么骄傲的人呢，也不会真正的认识上帝。骄傲的人会说，凭什么圣经说的耶稣就是上帝呢？凭什么呢？上帝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呢？上帝为什么不能符合我的定义，不能符合我的期望呢？骄傲的人心里会这样讲。当他看见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不符合他的期望的时候，他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上帝，我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上帝。或者他到底要找什么？他不是真的在找上帝，他是在找符合他心中的那个期望的偶像，他是在拜偶像，他不是在拜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在寻找偶像，符合他心中期望的偶像，他不是在寻找真正的独一真神上帝。所以答案很简单，彼得为什么失败？他不认识自己，他不认识上帝。他为什么不认识自己？为什么不认识上帝？因为他是骄傲的人，或者那个时候他是骄傲的人。那么是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是这个样子呢？不是的，圣经说众门徒都是这样。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34到35节，34节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圣经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上帝的灵，圣灵所默示出来的。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所以圣经写下来的话是真理，是事实。这个真理和事实在这个地方叫让我们看见众门徒都这样说。世人都是罪人，世人都是骄傲的，不要去说彼得，其他的门徒都骄傲啊。彼得可能胆子还大一点，还敢跟着耶稣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亲眼看一看，其他的门徒都跑了。他们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他也刚刚也说了，我就是必须和你和主耶稣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其他的门徒跑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个话的，但他们该跑还是跑了。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所有人都不认识自己，所有人都是骄傲的，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厉害的，我是刚强，我是完美的。所以上帝的圣灵在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下来彼得失败的经历，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彼得的影子，每个人都不认识自己，每个人都把自己想成另外一个样子，不符合自己的真相，然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认识上帝啊。当我们发现上帝不符合我的期望的时候，啊，我不要这样的上帝。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神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除去人心中的骄傲。这是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除去人心中的骄傲。但是作为一个骄傲的罪人，他最不愿意被除去的是什么？就是他的骄傲。真的，人真的就是这样的。有很我小时候，我以前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可以受苦，我可以受累，我可以流汗，但是我不放弃我的骄傲，我不能受委屈。哎，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委屈我，你不要冤枉我，你不要贬低我，你不要或者怎么样，我不愿意放弃我心中的骄傲。我说我可以过很苦的日子，过很穷的日子，但是我不愿意丢掉我心中的骄傲。后来当我来读圣经，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才知道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跟从耶稣的人，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舍己。舍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舍掉你的骄傲，舍掉你的骄傲，背起你的十字架， 定死你自己来跟从耶稣。你说你不愿意受委屈，你说我有尊严，耶稣有没有尊严呢？你受委屈，耶稣有没有受委屈啊？你说哎呀，我好金贵的人呐，我好优秀的人呐，我遭遇这样的待遇，那耶稣比你不金贵吗？你比耶稣更高贵吗？耶稣有没有受委屈？耶稣有没有舍得他自己？有。耶稣与至高的神同等，他就是神，但是他却降卑他自己，他做人，他是全然没有瑕疵、全然圣洁的神，结果他来到世上做人，做污秽的人。他不仅做人，他取奴仆的样式。如果我们不愿意丢掉我们心中的骄傲，那我们真的还不认识耶稣。彼得经历了这次失败之后，他丢掉了他心中的骄傲。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来到彼得面前，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后来彼得后来就哭了，他第二次他又哭了啊，圣经说他很忧愁，其实有哭的意思在里面。他说，主啊，你是全能，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经历了很彻底的失败，他三次不认主。那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还看到一个人，就是犹大，对不对？犹大也是跟着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三年半，看耶稣行神迹，听耶稣的教训啊。犹大也是门徒当中的一个。犹大但是最后他也失败啊，他出卖耶稣，为了30两银子出卖耶稣。那彼得跟犹大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啊，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彼得啊，他是骄傲，他是刚强，或者他是瞎眼，他不认识他自己的本相，他不认识真正的耶稣。但他有一件，他很真实，他很真实，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骄傲啊。在这之前哈，在他认罪后，他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他看见耶稣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符合他心中的，他就表达出来。当然了，他也受到耶稣最严重的责备啊！他受到耶稣的称赞，他说：“你是磐石，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那么耶稣也对彼得说：“你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就是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受死哈，彼得就拦着耶稣，啊，就说这事断不临在你身上。这个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对，彼得受到耶稣的称赞，但是彼得有受到耶稣在门徒当中受到耶稣最严厉的责备。耶稣甚至对彼得说：“你是撒旦。”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你退我后面去。但是这一切反映彼得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他不装，他不戴面具。他的软弱、他的骄傲、他的人性的弱点都赤裸裸敞开了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样的人一旦认罪悔改，他的认罪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就是真的，他就是真的。所以彼得后来流出悔改的眼泪，是真的悔改的，真的看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的看到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啊。所以如果说彼得跟犹大有什么不同，彼得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他从来不把自己装成另外一个样子啊，他是怎样就怎样，他软弱他是软弱，所以他需要耶稣的拯救。那么他一旦认罪悔改了之后，那真的就是真的认罪悔改了。那么犹大呢，有个很重要的特点，装。我们都知道犹大用什么方式出卖耶稣的，一个吻，对不对？圣经中还有没有记载其他的门徒去吻耶稣啊？没有，就记载犹大去吻耶稣，不是很奇怪吗？他心里其实很恨耶稣啊，因为犹大贪爱钱财啊，但是耶稣不贪爱钱财啊。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可能又服侍金钱又服侍上帝啊，不可能又服侍马门又服侍神。其实犹大对这句话非常大的意见呢，因为圣经说犹大是贪财的，他常常去拿这个钱囊里的钱呢，他很恨耶稣，所以他要卖掉耶稣。但是他却表现出来什么样子呢？我是跟耶稣最亲近的那一个，你看没有人吻耶稣，我来吻耶稣。 他表现出跟耶稣最亲近的样子。啊，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当那个女人用玉瓶香膏打碎玉瓶膏耶稣的时候，这个犹大说什么？他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变卖30两银子收集穷人，为什么不这样呢？犹大心里是这样想的，他是不是真的想周济穷人呢？不是，圣经说他是贪财的，因为他贪财，他常常伸手去偷这个钱囊里的钱，但是他不说哎，不要浪费，把这个钱留给我，他不这样讲，对不对？他说不要浪费，把这个钱分给穷人。我们是如果这个变卖了这30两银子交到犹大手上，他会不会拿去周济穷人呢？他不会的，但他装出另外一个样子，他把自己的自私、自己的贪婪，他都藏在他的面具后面。结果他的面具是什么？他给所有人看，我跟耶稣最亲近，你们都不亲耶稣，我亲耶稣。他装成这个样子，他后来他也哭啊，他后来好像看上去也是认罪，但他不是真的认罪，不是真的认罪。结果我们都知道，犹大后来上吊了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押往比拉多的路上，犹大他如果真的认罪悔改，他去找耶稣，跪在耶稣脚前，他说，主耶稣，我认罪，我为了30两银子我出卖你，那是真的认罪悔改。但他没有啊，他没有。主耶稣最终挽回了彼得，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到彼得面前，你爱我吗？问彼得，三次问彼得，就像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一样。那么这时候彼得再一次哭了，他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一个曾经最彻底的失败，不认耶稣的人，结果呢，他真正成为一个爱耶稣的人，对不对？他对耶稣的爱，彼得甚至说什么，他说，上帝啊，你是知道我对你的爱。我希望今天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也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对上帝说，上帝啊，你知道我心里对你的爱。我们可以像彼得这样讲这样的话吗？我们心里真的爱上帝吗？我们真的敢对上帝说上帝啊，你知道我对你的爱，我们真的这样吗？愿圣灵感动我们。那么彼得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如此的爱上帝，他甚至他对上帝的爱，他说，上帝你可以来看，他为什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上帝的罪人。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样的人真正才能够爱上帝啊？认罪的罪人才能爱上帝，教的人不可能爱上帝的。你真正认罪，你真正看到自己罪人的本相，你才能看到上帝的爱，你才能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的血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真正看到自己的罪人的本相，你才对上帝的爱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来到上帝面前。有一天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问心无愧地讲，你对上帝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哇，这句话我觉得是每一个信上帝的人讲出的最美的话，真的。彼得后来就讲出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从圣经中看到彼得的失败，那么我们又回想了犹大，我们也看到彼得和犹大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特别要提到一位弟兄的见证。那么这位弟兄呢，就是王明道弟兄。王明道弟兄被称为中国教会的三大巨人之一。我们知道王明道弟兄对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在王明道弟兄其实坐牢之前呢，他的教会的人数并不多并不多。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想象，觉得哇，这么有恩赐的弟兄，那他的教会哇，那人很多。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他坐牢之前，他在北京来到王明道弟兄家里聚会的人其实并不多。然后呢，我们知道后来他就坐牢了，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坐牢23年，王明道弟兄。但事实上呢，当他第一年被关进去的时候，一年之后就把他放了。 啊，政府啊就把王明道弟兄都放了，哎，结果他自己又跑回去，又坐牢，又坐了22年。那这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政府早都把他放了，只关了他一年就把他放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原来是在王明道弟兄刚被抓到牢房里面去的时候呢，头一年呢，他受不了那个严刑逼供，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后来他就签了悔过书，啊，就说我的信仰是错误的，啊，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就签了他王明道的名。后来他一签，政府是信实的，你只要签字就让你走。好，签了以后果然就让他走了，释放了。结果他回到家后，第二天起来看报纸，这个报纸就登出来了，就说那个王明道签了悔过书，啊，他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啊，他承认他的信仰都是虚伪的，都是骗人，都是假的。后来王明道第二天看着这个报纸，他就大哭，他还大哭，他说我是犹大呀，我是卖主卖友的犹大呀。他的没办法，他走不动路了，心里痛苦无比，啊，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告诉他，就说你是彼得，你不是犹大。后来王明道就听到这句话，圣灵感动他，他就心里反复说，他说是，他说我要做彼得，我不要做犹大。他说主啊，我是彼得，我是彼得，彼得曾经否认主，我现在我认罪悔改，我求主赦免。后来呢，他又回到了监狱，他要收回他签字的那个悔过书，啊，当然政府不给他了，你签了字了，他怎么可能给你？他要收回，收不回了，那他就坚持要收回。后来政府那好啊，你坐牢呗，继续坐。结果这一次再一关，再一坐牢，就是22年，就是这样。但是，他是不是犹大呢？他不是犹大。他是彼得，他被后人称为中国教会的巨人，啊，就好像彼得一样，基督教会的第一个，人的真正的带领者是彼得，啊，在我们上几次查经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啊，或多或少都有犹大的影子，啊，犹大不是跟我们无关的人。不是几千年前历史当中的一个犹大，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犹大就在我们身边。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从圣经中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也有彼得的影子，啊，我们也有骄傲的罪性，我们也常常发现上帝不像我期望的那个样子，我们就去抱怨上帝，埋怨上帝，我们甚至否定信仰，我们有时候也会是这样。我们常常的也按照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去要求上帝，当上帝不符合我们心中期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动摇，啊，那我们来看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马太福音1章21节，啊，玛利亚就是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那么耶稣说他来到世上，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说我来本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那么耶稣讲这样的话，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呢？一种人有病，一种人没有病；一种人有罪，一种人没有罪，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没有没有病的都有病，没有没有罪的都有罪，但是有一类人，他不认识自己的本相，他不认识自己罪人的本相，他认为自己没有罪，他认为自己没有病。耶稣说，我不是为这些人来的，我是为那些看到自己罪人病人的本相。耶稣说我是来招这些人，我是来救这些人。所以世人悔改，世人都要悔改，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其实我们说到这里，我们说彼得不认识自己，骄傲的人不认识自己，骄傲的人不认识上帝，是不是真的不认识呢？其实说的更准确一点，其实就是不接受罢了，对不对？ 不愿意接受。谁心里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呢？谁可以问心无愧的对别人讲，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我心里没有一点点污秽，我心里没有一点点肮脏的东西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我是全然圣洁全然干净，谁可以真正的诚实的讲这个话呢？如果真的足够诚实的话，没有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污秽，有人行出来，有人没有行出来。所以人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相而已。哪是什么不认识呢？都认识，都知道你不洗脸你的脸会脏，都知道，所以你每天要洗脸。但是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相，那么人也不愿意接受上帝不像我想的那个样子，因为上帝他当然不像我想的那个样子，对不对？我是人呐，上帝是上帝呀，他怎么可能按我想的那个样子成为上帝呢？不是啊，因为他比我高太多了，他是造物的主，我是被造的，所以上帝不符合我的心中的期望，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只是不愿意，不是不认识，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意接受而已。那么耶稣说他来到世上是救罪人，所以什么样的人被耶稣救呢？认罪悔改的人，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本相，你才能诚实的面对上帝。这样的人就成为认罪悔改的彼得。我们今天信上帝，信靠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像我们想的那个样子，很多时候他不像我们心中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他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所以耶稣是所有人所需要的，但是耶稣却不满足所有人的期望啊！有人讲过这句话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第一个讲这句话啊，谦卑一点就说有人讲过这句话。耶稣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是耶稣不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所以我们怎样来信耶稣呢？从圣经中信耶稣，不是靠我们的想象，不是靠我们的期望。如果靠我们的想象，靠我们的期望，有一天我们会经历像彼得那样的失败，我们不认识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所以愿意神借着他的话，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我们都是骄傲，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会经历失败，但是要让我们成为彼得，不要成为犹大。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圣灵怎样的带领彼得，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啊做同样的工作啊。愿神保守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这主耶稣基督啊即将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主要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当我们面对神的那个时刻，当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刻，我们可以像彼得对主耶稣说出那句话，就说，神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们爱你。主啊，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心中爱上帝的心能够被挑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